六，最后一公里。这个说法意味贫困攻坚到了冲刺阶段。这最后一公里尚存的贫困，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？我到毕节之前是想象不到的。常听人说，农村的深度贫困，中央知道吗？我读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27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看到总书记说，经过多年努力，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，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，难度越大，见效越慢。总书记还指出，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、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，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。在脱贫攻坚中，党中央强调要强化党政一把手、副总责的领导责任制。我在多年的采访中也越来越清晰地看到，一把手对一方土地方方面面的发展肩负的责任多么重要。朱生亮和张吉勇都曾经是毕节的一把手，今天我还听到毕节人讲起他们。早先地区的党委书记称地委书记，地改市后称市委书记。朱生亮是第十五任书记，2003年5月16日病逝。张吉勇是第十九任书记，2015年1月11日病逝。两位书记都在任上病逝，年龄都只有56岁。一个地区两位一把手都在任上病逝，这是罕见的。毕节的干部告诉我，这两位书记都为毕节试验区做了大量工作，都很辛苦。他们还说，不只是这两位书记这样，很多干部都这样。初听此说，我感觉到一种重量。2016年11月，贵州省委决定把安顺市委书记周建坤调去任毕节市委书记。省委书记陈敏尔与周建坤谈话，问他，你有什么要求？
我没有要求，
组织的决定就是我的职责。那时刻他感到这是省委对他的信任。这一天是11月17日，周建坤接受任务后赶回安顺与大家道别，当天就去毕节上任。他生于1960年，去毕节上任时已经56岁。他自己的老家在河南省叶县，他曾经是插队知青。他在安顺任市长书记前后六年，现在是毕节第21任书记。毕节与安顺相邻，小车驶出安顺地界进入毕节。到任第一天已是当日晚，第二天他用了一天时间与多部门的干部接触，了解情况。第三天一大早，他就往毕节最边远的威宁县石门乡去。就在他上任的第三天，毕节七星关区河关屯镇大水沟村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。一个四岁女童被邻居砍断手脚，她的爷爷被砍杀死亡。
凶手聂某与被害人家曾因房屋问题发生纠纷，2015年打过官司，聂某败诉。女童的父母是离异的，女童一直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父亲在七星关区海子街镇打工。2016年11月19日这天，聂某在村庄附近的山路上守候过路的女童爷孙，将女童的爷爷砍杀致死，又把四岁女童左手和右脚完全砍断，左腿也严重砍伤。女童被送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病房抢救治疗，生命保住了，左腿还需要做多次手术才可能保住。因房屋纠纷就把人杀了，把一个四岁女孩的手脚砍断了，
这是什么心理？人心为什么会凶恶到这样的程度？
这个惨案对周建坤触动很大，他失眠了。他对毕节的了解还不多，
但已经知道毕节还有七个贫困县、1981个贫困村、115万贫困人口。特别是毕节有留守儿童 15.82 万，还有 15.23 万困境儿童。为什么要这样划分？
前者是父母都外出打工，缺少父母监护的，需要学校和村社给予特别照护。
后者包括本身有智力障碍等疾病的孩子，困境不比前者轻。还有持证残疾人 26.48 万，在册精神疾病患者 2.94 万，这些都是精准记录在册的。这么多的残疾人、精神疾病患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丧失劳动力等一系列问题。总数900多万户籍人口的毕节，社会内部还有多少隐患？
这个杀人并砍断女童手脚的惨案，严峻地告诉这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，贫困不仅表现为钱和物的缺乏，脱贫攻坚从物质到精神，毕节都有很多迫切要做的事，都聚集到这最后一公里。